哎，上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八卷了，现在经文只剩下最后一段，在第31页，前面第17页的科判里面，广义业报名，广义业报名分成八段，第5段的先去讲完之后，在这一卷经。只剩下最后一段文，就是第6，就人是淫界渐进而名6欲天区，也就是说第八卷的经文啊，只讲到6欲天，6欲天讲完了就是第八卷结束。色不色界天呢、啊，那是第7段，是在后边第9卷啊。那么色界无色界这个2个天讲完之后，后边就是阿修罗啊。那么到阿修罗去第8段讲完，就是业报之意啊，就说完了。现在就是顺着这个第6段，就人是淫界渐进而名6欲天区，这是说。人间，越我们人世间的人啊，对于这个淫欲的这一条件啊，它能够渐渐的趋向于清净方面的这个能力啊。那么由此啊，说明这个6欲天这一区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开头经文就说，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摄住七切恩爱。这是说明世间有一部分人啊，他并不打算求解脱。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啊，世间上有一类人，他并不求常住。什么叫做常住呢？就是求证常住真心，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有人呢、啊，他对于这一点他不希望，他不打算，只想这个人世间就不错嘛，蛮好嘛，我对于这人世间的这个欲乐舍不掉，所以他不求常住。那么不求常住，他对于世间有所贪爱，就是不能舍掉7切世间的恩爱啊、这个7切恩爱之内，这个世间的欲乐他舍不掉啊、既然舍不掉，但是要往上提升嘛，只能升到6欲天啊、欲界由6层天，就是我们这个头上上面有这个6层天啊、所以按照这个6天顺序说明啊，第一就是4天王天啊、经文的于邪淫中心不留意沉淫生命命中之后，临沂日曰，如是一类名4王天。要生这个6欲天的第一天呢、啊，第一个条件呢、啊，就不能犯邪淫啊。也可以说，最起码，假如你犯了邪淫了、啊，想要生4天王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对这个邪淫邪者不正，就是除掉真正的夫妇之外啊。那么其他的非凡身，那就叫做邪淫。对于邪淫，他心不留意。所谓心不留意啊，自己有妻啊、那么外面的色情，就是再美的美女摆在眼前，他的心也不会流荡，也不会总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人世间的众生，他对于这个饮食、睡眠、 淫欲这三件事情啊是舍不掉的，而且他又特别的贪着啊，只希望有更好的，他就要更好的啊，他往往会觉得野花比自己家里的花还要香，那么因此之故啊，就会容易往外啊这个犯邪淫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呢，他为了要升四天王天啊，那么他对于这个邪淫这个事情啊，他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心念，他不但是不会犯这个邪淫，而且他的心啊不会流到那个邪淫的境界的地方去放荡主义。也就是说，再美的美女当前他也不会啊动丝毫的念头啊。那么这种有这种的功能啊，那么完全能够消除邪淫的这个欧耶啊，由此他的心地呀、啊、沉淫生明，沉静啊，他心能静下来啊，那么就是再好的境界他不会贪着，这沉淫是光洁，心地光明清洁啊，所以就能生出这个心地的光明。众生啊，就是我们人类啊，人人都有光明的，每一个人都有光明啊，我们自由的光明啊，就是被这个尘劳烦恼所遮蔽了，显现不出来。否则我们人人的光明都是啊盖天盖地啊，可惜就是被这个烦恼所遮蔽，所以显现不出来。那么现在他能够做到不邪淫，心地光明，由此那个心地上的清净光明的一种境界啊，他就会显现出来，就声明，声就是发生心地发生这种本有的光明啊。那么这种人呢、啊、命中之后临于日月啊，他这个有不犯邪淫的这种的功能啊，以这个功德，他临将命中的时候啊，他能升到临于日月的天，临是相临，就是说四天王天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就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半腰啊，就是日月啊所流行的地方啊，这四天王天跟他相提。那么他们命中之后啊，就会升到这个四天王天啊，临于日月的四天王天，如是一类明四王天，像这一类的人，他有这个功德，就可以升到四天王的这个天上。所谓四天王啊，就是忉利天王的外神啊，他的这个外父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镇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啊，北方多闻天王，这四位天王所统领的天，他为忉利天的外臣啊，那么扶持这个上面的忉利天。所以能够不邪淫啊，心地光明啊，这种人呢、啊、就能升到这个四天王天，这是第一四王天啊。每一天呢、啊、都有他的年岁多长，人间的多少时间啊、配合他的一天啊，那么他的甚至穿的衣服都厚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说明。不过注意这一点呢、啊、我不想在每一天之后一一这样子分配，请各位如果要想了解这个每一天的这个寿年配合人间多少年数，请看二课和节。二课和节里面开头啊有这个三界二十八天的表，它那个表里面列得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用不着另外再说。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注解，例如讲义之类，里面也有所说明，可以做帮助的了解。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每一天都不加以说明，只顺着文字做消息。这是四天王天，第二是桃李天，以己欺房迎爱为薄，于尽居时不得权位，命中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丁，如是一类，名桃李天。这是遇见的第二层天啊，四天王天旺再往上就是由这个桃李天。桃李天的天人呢，他的修因在人间的时候，他不但是不会有邪淫的念头，就是自己的妻房自己的这个正妻，他也对于这个淫欲的恩爱啊，也很微少，很薄弱不会对这个淫方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冲动，所以他平常啊都是能够心安静下来于尽居时不得权位，这两句话很不容易体会。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没有是一个人定居的时候，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完全清净的这个心念。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不邪淫对于妻房的这个淫爱也很薄，不过他不能完全没有，不能完全没有，所以在自己一个人定居的时候，他会动念头，动什么念头啊？还会有淫爱的这个念头所以这种人呢，算他的这个淫念已经非常很薄了，所以他命中之后，前面是修因命中之后的结果能够超出日月的光明，就再往上提升了。再往上提升就是到了桃李天，就是按照这个经论的说法，就是这个须弥山丁有三十三天这个他的光明超出这个日月的光明上面所以他居人间顶，在人世间地居天的最高的顶端那是叫做桃李天。如是一类，像这一类的人能够升到桃李天。桃李翻成中国话就是33如果你有圆圆法师讲义圆圆法师讲义讲了这一段就是第1302页第四行，翻译桃李，他这个桃李倒过来变成立桃那是在字编排的时候颠倒了就是桃李。桃李翻成中国话33因为地居天的最顶天第四天王所居的天东西南北四方各有8天，4832，连他中间的善法堂天是第四天王所住的，合并起来就是33天，所以他叫做桃李天，就33天那么这33天的人虽然是不能全断也这个淫欲，可是他的淫心已经很薄，所以能超出四天王天而升到这个地居天的最顶天，这是第二。第三是夜魔天逢遇战交去无思议，于人间是动少静多，命中之后于虚空中浪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虚焰摩天。这里经文叫做虚焰摩，平常其他一般书本都写作夜摩虚焰就是夜字的这个总和 西燕摩、夜摩是梵文是相同的，翻成中国话叫做十分，十分天。冯玉湛娇啊，他们正妻夫妻之间碰到他所需要的时候暂时交会啊，过了之后他不会回忆啊，没有这个念头啊。那么这种人是因爱更薄了啊，所以在人间世啊，他在人间众少而尽多啊，重的情况很少。这个所谓重啊，就是重这个欲念，这种念头很少啊，不能完全没有了，可是它很少。静居的时间呢，心能安静下来比较多。实际上上面的这个空居天啊，都要带有禅定的啊，这就所谓众少静多啊，那个静多里面就含有要学习禅定的意义在里面啊。比如说四天王天、桃李天、夜摩天这三天还是以上品实相以主要为主，可是实际上呢，既然是空居啊，它不靠这个地面，是空居天啊，必定要有禅定，没有禅定是不能生的，所以夜摩天就需要静多的禅定啦，就是修初禅，初禅刚刚开始有一点受用，那就可以升到夜摩天啊。这种人上面是修因啦，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以虚空中浪然安住，他在虚空之中啊，浪然安住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个夜摩天的地方啊，夜摩天人看到就是有个大地一样，是云彩啦，云就是有一层云彩啊，很厚的云啊，他们就在这个云彩的上面啊，不过他要上下都自由自在，不会割爱，不会像我们的地面这样割爱，他平常是就在这个云端之上啊，他要下来就是从云端里随时可以下来啊，不会障碍啊，所以叫做在虚空之中啊，浪然安住，浪然很光明的，很自在的，很平时的，有这么一个云彩啊，让他做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日月光明上照不及，这个我们世间的日光月光照不到了，照不到夜摩天啊，因为这个日光月光只能照到桃李天啊，那么再往高的地方，它的光它的力量不及了，所以夜摩天人呢、啊，这个世间的光明照不到的。那么既然没有光明，那黑暗的情况怎么办呢？因为呀、啊，世诸人等自有光明啊。这些夜摩天人，他们本身就有光明，自由自在。他们自身本身就有光明啊，而且他的光明都很盛啊，所以众生本来就有光嘛，因爱越薄光明越现啊，所以到了西夜摩天的这个天人，他全身都是光明，他用不着日月的光明来照他啊。如是一类名师虚焰摩天，这一类啊就叫做虚焰摩，虚焰摩就是夜摩，夜摩天翻成中国话就十分。为什么它会叫做十分天呢？据说那个天既然是没有日月照怎么样分昼夜啊？花开明白天，发和了就叫做夜晚啊，它就发了开合来看作它的日夜的时分啊，看它那边的莲花开了，那是白天，莲花合起来了，那是夜晚，他们是这种的情况来分配成为他们的日夜的这个分明啊。那么所以他们日月光明照不到，就没有世间的光暗的分别的这个白天与夜晚。 这是第三现摩天，就是夜摩天啊。其实第四啊，兜率陀天，兜率天啊，一是一切时间由印出来，未能违力，命中之后上升经文，不接下见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这是第四天，欲界第四天啊。一切实境要求生兜率天的人啊，平常时他都没有淫念啊，有印出来，就是如果偶然碰到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可遇之境啊，他不能够违逆，不能够违背，所以就是不未能违逆，就是不能违反啊，不能违反这个印处之境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一时的这个冲动而遇落啊，那么过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这个念头。这个人这一种人对这个淫念就是比前面野某天更薄更薄了。这是修因，命中之后上升定为他这个人世间的生命终了了，就是往上提升，升到兜率天最精细的地方啊，在欲界里兜率天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情况哈，很精细，很这个微是尤为是很奥妙啊，他那个地方很特殊啊。不及下界，这个兜率天呢、啊、不跟下面的夜摩天的相连接，他独自而居啊。那么这些跟下界人天境呢、啊、不相接，就是不及下界诸人天境，就是说下面的夜摩天的天人呢、啊、他们没有啊这个跟他多来往的时间啊。乃至两个之啊是超劣势，因为兜率天啊它有两个境界，一种是外院，外院就是跟普通的天人情况相同，那是凡夫天，一般凡夫这个有兜率天的善因升到兜率天的结果，那住在这个外院，外院上面所说的不见下见人诸人千见为止，这是说的外院，乃至节外三灾不及，这一下是内院，内院弥勒菩萨住的地方，一生不住菩萨住在这个兜率天，他住的兜率天呢、啊、那是在内院，这个内院的特别啊跟外院跟其他的天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啊，劫坏了，交到坏劫啊，世界交到坏劫的时候啊，三灾不及，很特别。为什么三灾不及啊？那是一生补出菩萨的功德啊，功德道力所加持，所以他的这个兜率天的内愿呢、啊、就是世界交到三灾坏劫跟他没关系，他不会受到这个破坏。所谓三灾，世界交到坏劫啊，有大三灾，就是七火一水，七水一风啊，来坏这个三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果交到坏劫了，第一次啊是火烧出尘，火烧出尘，这个火灾一直往上烧，六欲天整个化为灰烬。甚至出禅间都烧掉火烧出禅，这样子啊七次用火来烧七火七次坏间都是用火烧，到了第八次啊就是用水泡，到了第八次的坏间，那么这个山灾啊就是变成水灾了，而这个水灾啊就一直往上升，这个水由下面地狱下面人间一直往上升，升到六欲天，再往上升，升到出禅天， 再往上升，二禅都泡水啊，所以二禅还有水灾，初禅有火灾，二禅有水灾，水灾到这个二禅天，十界二禅天啊，所以这个七火一水啊，这样七火一水，七火一水，经过七番的水啊，七次是九次的火，七番的水，然后后边一次啊是风吹三禅，是风灾，坏世界的时候是风灾，这个风灾啊一直往上吹，不但是把三界这个欲界世界的二禅底下整个吹为灰烬了、连三禅天都被风吹掉了，三禅天都要被风吹坏，所以风吹三禅，火烧初禅，水浸二禅，风吹三禅，六欲诸天俱五衰，俱五衰，三禅上至有风灾，纵然修道恢恢祥，不若西方下品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您纵然修到世界三禅天，三禅天还是有风灾的，所以说三灾不及啊，这是说外院是要遭到水火风三灾的，但是他这个内院啊，一生补处菩萨所住的地方，他不会的，他不会遭到这个三灾，火水风三灾，他都不怕。根本跟他是完全不相干，所以说乃至劫坏呀、三灾不及，所以应当要了解这个三灾不及的地方啊，是弥勒内院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弥勒菩萨一生补住他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内院啊，这个内院的地方三灾是吹不到的啊，这么特殊，一样是在三界之内，而且是在欲界。可是三灾就吹不到他啊，就不会伤害他，就这么特殊，这佛菩萨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一生补处菩萨就这么殊胜的境界，在兜售天里面，三灾尚且都不能够摇动他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像这一类啊，这一类就是包含外院内院的。外院是通途天人身受身的会有火水风三灾的，内院的人呐、那就是修行人啊，历阶修行多数就是已经到了一生补处菩萨的阶位，升到那个地方，将来例如说弥勒菩萨将来要下生，与弥勒菩萨有缘的，将来要跟弥勒菩萨同下人间来说法度众的那些菩萨呀，也升到这个兜率陀天的内院，到了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他们也一起也下来啊。所以住在内院的那些菩萨们啊，他们三灾不及的啊。据说像虚云老和尚，他也升到兜率天啊，那么将来他也许就是跟弥勒菩萨同生人间来做转法轮的这个殊胜功德啊。这是如是一类，像这一类人啊，菩萨特殊啊，普通一般修天福的也升到外院啊，这一类人名兜率陀天，那就叫做兜率陀天，兜率是旧义叫做兜率陀，新义叫做都死多，都死多，度是那个者字旁一个见字的度，时是历史的时，多少的多，度死多天。我讲到这里呀、我会想到我的老师慈老啊，慈航菩萨他来到台湾，然后来在西子建一个弥勒内院，这个弥勒内院这个前面的这个匾呢、就写个都死多，都死多这三个字，就是兜率陀啊，兜率陀他不用兜率陀，他写都死多，写这个都死多啊 这个道元老法师他正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去看的时候，落成的时候我们都去啊，去看的时候啊，吃过饭下山了，道老跟我说，他说啊，慈老啊，他用这个多死多三字并不理想，谐音不好，谐音不好。我问他怎么谐音不好啊，他说这个话不能讲，我跟你讲，你这个时候可不能透露出来。怎么说呢？都死多细卡嘴了，细卡嘴，都死多，到了这个地方都是死的地方了，而且池塘不能没有水呀、他接着说一句话，那池塘没有不能没有水呀，细直就是水到这里停止，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池塘没有水怎么能够发展啊，这不完蛋吗？啊，所以到了当时啊，他这个只跟我说，我也不曾表达出来，我是认为哎呀，这个还没到的事情呢、管他，后来不到两年了，真的到了啊，所以慈老就在这个法华官房里面圆寂，也就是在都死多里面真的死掉了啊，也就是在弥勒论院没有水啊，细直没有水，慈航也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了。世间一切事啊，都有数，好像都有数啊，冥冥中就会有这种的情况啊，临终呢发现了能改吗？我看也没有办法改啊，因为他树在树上，他就是他的因果就到这里为一段落啊，所以我想到民国37年慈航菩萨刚刚来台湾啊，刚来台湾的时候啊，在中立圆光寺办学，我是学生，我跟他是比较接近啊，因为他出外说法要我翻译啊，那么因此啊，我经常在一块的时间比较多，甚至单独跟他这两个人在一块的时间也很多。那么有一次啊，出外弘法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谈到他要做的事情，谈的很多很多啊，因此他最后跟我说，慧信，我要做的事情啊20年都做不完，可是啊，我的时间呢、不能超过60。我对于这个老人家，好像他是54岁就预知时知了，那个时候他才54岁，他怎么跟我讲这个话呢？我就说，师父啊，你不该讲这个话，就做他20年、30年有什么关系呢？他回答一句说，定业难移呀、你懂吗？定业难移呀、你懂吗？这是他如此跟我讲的，我平常不曾随便说出来，我是觉得这个老人家他真是菩萨再来，绝对不是常人啊、他才54岁，他就说他不能超过60，他圆寂的时候60岁还没有满，因为他是8月初7生日，他往生的时间是4月初4。这是因为讲到周所托都史多啊，这个顺着这个文字啊，想到我自己的旧事提出来啊，给诸位做做参考。因为这个话在平常时也不会说出来的，没有这个因缘也不会说出来，你也没有机会听到啊。假如你今天不来听经，我这个话你也听不到啊，因为平常时我是不会随便讲这些话的啊。这是第四，都率陀天啊。第五啊，化乐天，我无欲心，印泥行事，以恒诚实，外柔觉纳，命中之后生月化地，如是一类名落变化天，平常叫做化乐天啊。他这种人呢、在修因的时候，眼睛已经可以说等于没有了啊，是应对方而行事的啊，所以碰到这种境界他会有觉了啊，这是修因。命中之后生月化地，月是超越，超越前面这个 四天啊，到了第五天啊，化罗天的这个境界啊，化就是他自己呀、啊，能够变化五欲的乐具啊，化罗天很特殊，他的快乐自己变化，他要什么就变什么，只要他心里动一个念头，那么他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变化出来，所以叫做月化啊。他超过前面四天叫做月，身在化罗天第五天叫做化啊，就是他能够以变化的这个因缘呢、啊，随时而来接受这个世间的这天上的快乐，这是落变化天。所谓落变化天呢，就是化落天的这个文字啊，自己变化五欲之乐来做享受啊，来受用这个落快乐的变化，所以叫做落变化天。落变化天是这个经文的名称啊，一般都叫做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啊，简称就是他化天。无事艰辛，同是形式，以形式交，了然超约，命中之后便能超出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这是第六天啊，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你不要以为啊这个第六天讲了，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嘛，好像是不用一个一节课的时间，你可不了解，我后边还有好多话好讲，如果要讲的话，一节课也讲不完哦。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面一节课啊。